啊，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来讲约书亚记，从十八章到第十九章，这是接续着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在河西之地分地。那我们啊，已经讲过了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以及河西的啊犹大支派。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河西的两个半支派也讲了，那今天他的一个主题啊，就是继续着还未分得之地的这些支派，他们要如何啊来分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地。那因为就约书亚记，他啊是以文学的结构，文学来表现神学，所以当我们啊要来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要不然啊我们会认为说约书亚记里头它的叙述啊会有互相矛盾啊，因为约书亚记在前半段呢，也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已经啊叙述说约书亚他夺了那地啊，甚至描写他已经杀败了三十一个王。但是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我们来看啊，他所呈现出来的，他是描写约书亚的年纪老迈。那甚至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我们如果说啊，因为约书亚记它文学上它是很注重那一种两个相对啊，两个相称，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啊，我们也在上次说过，河东的两个半支派，那河西的两个半支派啊，这是他所要去对应的。那么我们今天啊所要谈的这个十八章这里呢，他第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那这样讲起来啊，会让我们以为说那迦南地都在以色列人的掌控之中了，那怎么后面谈到的这个七个支派还没有分得的地，他们怎么不去夺取呢？啊，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啊，纯粹是以文学的手法，他要透露出当中的神学的教导。因为就约书亚记从十三章到二十四章，他是用一种前后对称的方式，也就是十三章他开头谈到约书亚的年纪老迈，那么神也对约书亚说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神鼓励安慰约书亚，叫他们只要是听从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他们去行，那神一定会照着他所说过的话把迦南地的人啊全部赶逐。那在这个二十三章，他又再次的来谈到说约书亚的年纪老迈，那他召集以色列人，那讲话的一个内容呢啊，就类似神在十三章对约书亚的鼓励的话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十三到二十四，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编排方式。那以这个编排方式，它的最中心点啊，也就是十八章的这个在示罗分地。本来从一章到十二章的这种征战，我们知道吉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在分地的话啊，它是强调示罗。那这种演变，约书亚记里头他没有特别的一个交代，但是示罗如果我们以 这个旧约圣经来看的话啊，那我们知道说到撒母耳的那个时代，宗教的中心啊还是在这个示罗。那这种必备他们制服的说法呢啊，因为当约书亚他击败了这个迦南地的31位王，那主要的这些势力呢，抵挡的势力，神都透过约书亚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击溃了。那至于土地的实际占领啊，这不是说啊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可以把全部的土地啊都把它占为己有。那这里的一个神学的教导意义啊，它是要鼓励，就好比说啊，13章神所说的，虽然还有未得之地，但是他们还是要凭着信心啊，要年久把这个地来分给还没有得到土地的那一些支派。所以18章它是比照13章的写法，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啊，约书亚对百姓的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哦，约书亚他在这边说，每个支派要选3个人，约书亚要打发他们去，哦，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的这个地业，把它啊写明，也就是把它记载，把它刻画下来。哦，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也就是约书亚他要在示罗啊，他要在亚威的面前，照着所派出去的人他们所啊写明的这一些城地，要分为7份，要在亚威的面前来为他们啊连酒。那18章呢啊，他从第一节啊到这个第二节呢啊，也就是编责它的一个前言。那从3节到7节呢，它最主要的重点啊放在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说啊。那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他还说到犹大呢，他仍然是在这个南方，那约瑟家啊，仍然啊是在这个北方，那要把地分为7份，画好了啊，就拿到约书亚的面前。那第7节他又强调说，利未人啊，他们没有分产业。那这里啊，他又谈到了说，这个要啊，他写着说河东地。这个河东地的2个支派啊，他们已经有分到地了。那这一种啊描写方式，也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一个重复啊？他重复的说，重复的记载，那我们就清楚。如果从整个大架构就知道啊，它是有特别的文学的一个架构。所以啊，我们从3节到7节，他就啊记载的约书亚重复的吩咐，来强调刚才所说的内容的一个重要性。那内容啊，刚才谈到就是你们要走遍那地，啊，要把产业分为7份，画好了要回到约书亚所在的这个示罗亚威的面前，啊，这是。这整个内容对差派的这一些啊，每支派的3个人命令的一个内容。那他从啊这个第8节到第10节呢，当画地的人要起行的时候，那约书亚又特别的来对他们吩咐啊，说你们要走遍那地，然后回到我这里。我要在示罗亚威的面前为你们连酒，啊，这是文章他故意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描写。那第9节啊到第10节呢，他就实际上把以色列人受差派的接受约书亚的命令，他们去 做了执行了，那他们回到示罗，也就是约书亚，那约书亚他就在亚威的面前为他们拈酒，照着以色列人的支派把地来分给他们。所以既然十八章是整个十三章到二十四章的一个中心点，也就是在示罗亚威的面前拈酒分地，那至于拈酒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他这个是在强调在亚威面前，所以这一段在亚威面前他特别的用文学三次的一个强调，在五节还有八节第九节这样的一个强调。那以色列人他们也要走遍这个迦南地，那这种说法呢它是等于是呼应创世纪第十三章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神他曾经也对亚伯兰说过，叫他要眼看东西南北，他所看到的地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神也吩咐当时的亚伯兰要起来走遍那地所以这个这里的走遍那地就让我们深深的了解到说他神学上的一个教导，这是符合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那亚伯拉罕他也要去执行。那这个走遍那地也就是说他要去他要行在这个地上，那当然这不是只是说去探勘啊，或者说像游玩旅行啊，它绝对不是这个含义。而走遍地呢，它的一个含义就是说照着神的一个吩咐生活方式，他在那个地上因为他们是游早期他们是游牧民族，那他们逐水草而居，那这种不断的迁徙所仰望的是神的一个四季的转换，以及雨水阳光的供应，那他们就可以来牧养他们的牛羊。所以走遍地呢它就带有是在其上来遵行神所要给他们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一个十八章一节到十节它的一个中心点，也就是神他所吩咐的透过忠心的仆人的再一次吩咐，那听到的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存着相信的心，顺服的态度去执行神透过他的仆人所说的话。所以一节到十节就忠实的这样繁复的记载强调，那神的吩咐人的执行就构成了这个分地他所要阐述的这个教导内容。那从十一节到这个二十八节，他先描写到便雅悯支派所得的地业。那从文学上我们去比较的话，便雅悯的这个记载方式跟描写犹大所得的地的那一种记载方式是相类似的。他把便雅悯他的疆界讲得很清楚，然后再讲他所得的这个诚意那这个我们可以去对照呢，在十五章描写犹大他的那一种描写方式。那在这个便雅悯所得的这个地业里头呢他有谈到说这个路斯就是伯特利。那我们知道说伯特利对以色列人来讲 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的先祖雅各当初要离开迦南地往他的这个母舅也就是巴旦亚兰那地去的时候他曾经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向神许愿所以在这里这个地呢以前叫路斯就是当代的伯特利他在这边又提出来那还有一个第十四节的基列巴利就是基列耶林那这是犹大地的一个地名那以后在大卫时代迎接神的这个约柜也是从这个地方这是重要的地那二十八节的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以后就成为大卫他作王他奠基的一个首都那从十九章整章呢他就谈到另外六个支派所得到的这个地业那这个描写呢它最主要是以城以这个城的名字来记载它从一节到九节这是记载的西缅记载的西缅所得的地业它比较特别的也就是它在第一节到第一节跟第九节它讲了两次它谈到西缅他们是在犹大的地中来得到地业这是第一节这样讲那最后的第九节他谈到说犹大人分得过多所以西缅就在他们当中得了地业但是就西缅我们可以去回想到创世纪四十九章当雅各呢他年老他快要离世之前他曾经对他十二个儿子说预言的话那因为这个西缅跟利未呢他曾经在示剑这个地方为着雅各的女儿被玷辱那他们用诡计杀害了示剑人所以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谈到这两个人说他们是残暴的那雅各他自己的心魂不与他们同谋那雅各他对西缅跟利未就谈到他们将来是要被分散他们要居住在以色列的其他众弟兄之中所以十九章这样的一个描写西缅人他们分地是分在犹大那以后呢他们也等于是散居在犹大地里头那这样也应验了先祖雅各对西缅所说的一个预言那从十节到十六节这是谈到西布伦这我就不再赘述那十七到二三这是以撒家那这样接连的他把六个支派通通他们所得的这个诚意呢都记载下来那比较特别的是在记载的拿弗他利所得之地呢这个地方他在三十三节有谈到说他们的境界是从西利佛从撒拿因的橡树这里谈到撒拿因的橡树那这种描写呢它也出现在四世纪的四章十一节也就是描写到说摩西他的内兄有的是翻译作他的岳父那他们从跟以色列人这个分开就来到了这个撒拿因这个地方所以四世纪四章十一节有这样提起那最后我要特别来谈到说六个支派最后的这一个支派 这个称之为但支派的，他被排在最后一个，是有他的一个特别，也就是我刚才有谈到说西缅他被排在第一个，那他有他的缘由，已经讲过了。那这个但呢，他的一个特别描写到说47节，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那得了那一个城，就以他们的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那他们也得了这一些城跟属城的村庄，按着宗族他们得了地业。约书亚记是这样的一个描写，但是关于这一段的一个其他地方的记载呢，我们去参考参看士师记呢，它却是有这样的一个描写。在士师记的一章34-35节呢，是谈到说，但这些人呢，他们呢要得到他们的地，他们并不能够得到，因为亚摩利人呢，他们很强盛他们不让这个但来平原居住，所以他们被局限在山地里头。那如果但他们势力强大他们就可以压制这个亚摩利人这是士师记一章34-35节有这样的一个描写。那这边所谈到的他们去到利善把它攻打下来，在士师记的18章那边是有谈到说，跟这个很类似，但是那地方的地名，那个地名叫做拉邑他们也把这个拉邑把它攻取下来，然后把拉邑改成但。所以士师记18章那边他所写的跟这边的利善究竟是不是同地名这个我没办法确定，但是从他这个改名跟记载的方式我们从圣经上串珠他们的一个连结来讲是把它串在一起的。但是从士师记我们看到说18章他所写的但人他们虽然说把这个拉邑攻取下来，但是他们在那边也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另立这个利未人做他们的祭司他们去拜米迦的神像这是在士师记18章有这样的记载但是这边呢他是用很精简的来谈到但他越过界去把这个利善攻取下来。那最后的这个19章他谈到了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他就在他们的中间把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让约书亚也可以得到地业。那特别谈到说是照着亚威的吩咐，也照着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田拿西拉城给这个约书亚那他就修城住在其中。那他也特别强调说这是在祭司以利亚撒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他们在示罗会幕门口在亚威面前连酒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就把地业分完了所以就这个文章它的一个结构，这边会谈到约书亚他也能够得到地业，那其实呢他是要跟加勒他得到地业是14章的这个13节到15节加勒得到地业。那么加勒他是犹大支派他是利亚所生的，那约书亚呢他是以法莲支派他是拉结所生的这个后代。那这两个人他们算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代的这个勇士也是神透过摩西所差遣的探子 这两个人是有信心的探子，啊，所以就约书亚他的这个作者的编排，啊，就把他列出来，有信心，而且忠心跟随亚威到底的人，那他们最后也都为了自己来得到了他们的地业，啊，这是他用啊上下，也就是首尾啊对称的方式，特别来谈到啊约书亚他能够得到田拿西拉以后啊。约书亚他过世了啊，他就是被埋葬在这个地方。那他是啊，照着这一种教导的方式，当以色列人他们啊有信心，照着神所吩咐的，他们去做，那就啊文学上他所描写的，他们就能够啊把神所吩咐的去执行，把地给分完。那地分完之后呢，啊，他紧接着来谈到第二十章这个逃城的设立。虽然二十章啊，他只有短短的九节啊，但是他啊这个九节的一个描写方式呢，他是先谈到逃城设立的这个目的啊，也就是说亚威的一个吩咐，逃城设立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个地方，有一个啊等待公平审判的机会，那不受这个报血仇的人的一个追杀。那一节到六节啊，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吩咐。当啊误杀人的逃到这些逃城中的一座城，他要站在城门口，他要将他的事情来向城内的长老们来禀告啊。那如果说有报血仇啊追仇的人追到了，那长老不可把他啊交在报血仇的人的手里，那他要住在那一个城，站在会众的面前听审判。误杀人的人他们逃到逃城之后，他要住在那里，哦，他不能够离开逃城，如果他离开逃城呢，那他受到的保护呢啊也被取消了，如果他离开逃城，他被啊追仇的人追上了，那他被杀，那这是他啊算是他不遵守神的一个规定，那追杀他的人呢，啊，就不用负什么刑责。但是如果他在逃城里头，啊，是想要报仇的人，啊，也不能够来报仇。那他受到的一个保护跟限制呢，是以当时做大祭司，如果这个大祭司他还没死，那逃入逃城的人，他一定要在逃城里头生活，哦，他不能够出城，他要等到当时的大祭司年岁终了，哦，也就是死了，他才能够回到他原来的这个居住地，哦，这是设立逃城的一个，哦，目的。那同样的他记载的方式，第九节到，啊，第七节到第九节呢，他都有描写以色列人照着啊一节到六节神的吩咐，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他们去执行。所以他在这边呢，他啊是先谈到河西这边有三个逃城啊，那河西这边有三个逃城呢，他是照着这个山地啊，他分为北中南啊，他先从这个拿火他利的山地，他分定了基底斯，哦，然后再往南，哦，也就是以色列地的中部，哦，他分四件，啊，这个四件作为逃城，然后呢，啊，他又分定了这个犹大山地，啊，犹大他是分在南边，是基列亚巴， 那基列亚巴啊，就是基啊，就是希伯伦。那这个希伯伦城呢，啊，它也被分出来做陶城。那我们谈到这个希伯伦城呢，它啊是有信心的加勒啊，他去攻取的。那把希伯伦城呢，已经给了这个加勒啊，但是这边呢，啊，他又啊被以色列人啊把它啊奉献出来，所以。啊，在这个二十一章啊的这个十一节啊到十三节啊这里呢，啊就有特别的谈到说，那关于这个加勒所得到的城地呢，啊最后他是把城啊献出来作为陶城，那城附近的这一些乡野田地村庄呢，啊就给加勒。来作为他的产业。那这个陶城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九节，那他最初的这个要设立的原因呢，啊，他是在被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啊，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神跟以色列人来定这个西乃山之约，那神特别。的谈到说，设立陶城呢，啊，是要让这个误杀人的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那如果是故意杀人的，那他就没有地方可以逃。啊，就算他逃到神的会幕的坛前，啊，也要把他啊抓来，把他审判，把他治死。啊，这个是啊设立陶城，他刚开始的一个啊原因。那当然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十二节啊到这个十四节这一段啊，它是没有出现陶城这个名字，但是它有特别的谈到说神他要设下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说陶城它的起因啊就是在这里。那陶城呢啊在。这个摩西五经里头啊，它最详细是被记载在民数记的三十五章九节到三十四节啊，那边它有特别的谈到说怎样的一个状况啊，这样的啊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真的是啊疏忽哦、啊，或者说意外，那伤了人以致人于死的话，那。就有这个陶城啊，让他可以逃命啊，接受保护。那同样啊，在《生命记》的四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啊，这边啊，他也有谈到摩西啊，他照着神的吩咐，他在河东啊，也就是加德、流便、马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业上。他设立了三个陶城啊，这是生命记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三啊，特别谈到摩西的设立。那生命记的十九章的一节到十节啊，这边是摩西他特别要求以色列人，当他们日后他们过了约旦河，得到约旦河西的这个地业的时候，他们也要在分定三个地方啊，有三个城来作为陶城啊。那陶城啊，最主要就是说，神他是厌恶人啊去流无辜人的血啊，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的这个第四章，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所产生的啊地。可以说是啊，他们生出来的这个第一代的子孙呢，啊，该隐他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因为啊，神他不要让这种流血的事啊继续呢，所以对该隐的一个宣判呢，是在他身上啊作为记号啊，免得人看到他啊就把他杀了。但是啊，在无论啊刚才所说的出埃及记啦、民数记、生命记 甚至这里的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这边他要把它记载在他们分得地业之后，那再来记载说他们设立陶城，那这一个也是一个前后的呼应，因为他文章的结构它是重在神怎样去吩咐命令，那人怎样听命服从去执行啊。所以当十九章谈到他们都把地业给分了，那么亚威神他就特别来晓谕约书亚要照着神曾经吩咐摩西所说的话，他们要为自己来设立陶城。那这边的设立陶城它的一个记载，它就从河西之地这三个陶城把它讲完了，然后它又谈到第八节说，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设立了这个比西，那从加德支派设立了基列的拉莫，那从马拿西中设立了这个巴山的歌兰那他这样的一个描写呢他是反方向，他是由南到北刚好跟河西的他从北到南的这种描写呢刚好相反，那也做一个上下的呼应。那这个设立陶城他最主要的目的，他不单单是为着以色列人无论在民数记啊或者生命记这样的陶城设立的目的呢，都是要为了以色列人，也为了在他们中间居住的外人跟寄居的人。那当然这边呢他是把中间寄居的外人把它结合起来但是民数记那边就有特别的谈到说，中间的这个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已，还有当中跟他们一起出来的闲杂人这一个就是跟他们以后生活在一起，这称为中间的外人。那这个寄居的呢大概就是以后会有外地的人经过他们的地方短暂的停留，或者经商或者说放牧，那这样的人呢他们也是同样的接受到神律法恩典的对待跟保护这也是福音在这个旧约里头可以算是被点名被传扬。那我们知道说这种人可以逃到他那里逃到城那里就可以得到保护，那在新约的一个实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一个避难所神设立他作为挽回作为挽回祭，那信告他的在神面前都可以得到神的一个赦免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个陶城它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也知道说，既然陶城它被设立，那也代表着说约书亚记神对约书亚的吩咐，他是要把迦南人通通照着神的灭绝令把他们灭绝净尽。那这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神非常的残忍，但是我们知道从摩西五经里头，神容忍了迦南人也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那迦南人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是要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清除，那神是公义的，神他也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向以色列人也这样的来宣讲，当以色列人他们转意去跟从别的神，去行他们恶的风俗习惯的时候，那神他同样的也要让这个地把以色列人从当中吐出来，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被迁移到别的地方甚至呢 他们也要遭受到刀剑瘟疫种种的天灾人祸的这一种追逼这是神他无论对于普通的人或者他的选民，他是一样的一个准则。那神他也并不是单爱他自己的选民他对于以色列人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人或者短暂停留的寄居的人，那神他同样的也看重他们的性命，同样的神也要让他们照着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在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个以色列地上来过生活所以二十章就特别的来描写到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照着神所吩咐的，在河西之地分定三个城来做逃城，那这样就完满的构成了神他的一个吩咐，人单纯的信从而且去遵行，那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他们就可以得到，而且他们也可以得到神的保护，神的喜悦。那我简单的见证到这里，愿荣耀归于阿爸父神。